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再一次在节目当中邀请你来到这个园地，和我们一块来分享生命的故事。《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诚挚的在每一集节目当中，用心的邀请来宾来到这个园地里面，和你们分享他们自己所走过的生命历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这是每一次在节目播出的时候，美珍诚心对听众朋友发出的邀请，也盼望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当中，我们能够用心聆听别人的故事，听听别人走过他们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也思想自己现在生命的光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担任主任的洪中夫先生。他是一个主内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除了他在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这样一个事工的一个发展，以及目前他们所推展的一些工作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要分享这位主任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他也曾经是一个人际关系不好，甚至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曾经跟母亲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但是却在认识上帝之后重新调整他自己的生命，跟调整他跟母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今天他担任了一个帮助青少年的一个工作。曾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当中，他自己提到说，今日的幼苗，明日的森林，今日的青少年，明日的希望。在上帝托付给他青少年的这个事工当中，我们来听听看当年的叛逆青少年今天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去帮助这些问题青少年的一位辅导者。所以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就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洪中夫他的生命故事。在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洪中夫先生的故事。中夫你好。
美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录音室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啊。我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你目前担任的是青少年的辅导工作啊，目前在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担任主任这样一个工作。我想收音旁许多人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青少年的工作并不是非常了解，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请你稍微对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做一个介绍。
好的。飞扬目前成立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年的时间，我们看见许多青少年的孩子在课业的压力 还有在休闲的需求当中有很多的需要，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休闲活动结合辅导还有福音方面的帮助，让孩子透过我们所举办的各类的营队活动，也透过很多大专生基督徒哥哥姐姐的长期的陪伴，让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者。因此我们为了这世代的孩子，我们就办了很多的休闲活动，比如说艺术方面的戏剧营啦，或者是过去办过音乐营，那我们也办青少年喜欢的户外休闲的活动，像是挑战营或者是大自然生活体验营，有溯溪啊、攀岩之类的。那我们也针对一般我们比较知道弱势的族群，就是像重建区啦，或者是渔村比较偏远地区的孩子，我们也办一些成长性的营队来帮助他们。那另外我们也关心监狱的孩子，有些孩子犯罪之后就被社会隔绝了，因此我每年会到像桃园福利院啊，或是高雄有一个叫明阳中学，它是一个犯罪矫正学校，我们也是透过休闲辅导跟福音这个身心灵这个全方面的关怀，来陪伴孩子走过这个青春期的岁月。
我想辅导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或者帮助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绝对不是像我们刚才听到就是只是陪他们玩一玩而已啊，好像除了设计这些活动的背后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人生正确的方向，并且看到自己生命价值的一个宝贵哦。那其实在你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提到，就是要因着耶稣不同的眼光产生不同的行动哦。我想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是一个基督徒所创办出来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服事的团队啊。那这个团队主要就是以基督信仰能够帮助所有的孩子们从这个信仰当中找到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并且能够看见这个世界仍然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嗯，想请中夫谈一谈，就是目前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里面工作多久了？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
哦，十年的时间了哦。那在十年的过程当中我知道辅导青少年其实不容易啊，特别是你像你们刚才提到说要去到监狱或者是福育院，或者还要帮助偏远的一些农村的孩子或者是乡村的孩子来让他们也有一些活动啊。那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工作。那在这样子一个十年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刚开始投入这个团队到今天十年过后回过头来看这个工作的价值，你怎么样给他做一个怎么讲评语吧？
对，我想做青少年工作有时候是这个掌声是最有限的，因为在这个十岁左右到十五岁、十六岁的国中生的孩子，他们生命的改变是慢慢的。那以前我们所做的一些青少年工作，比如说我在十年前或八年前的营队带的学生，现在好多就回到飞扬营会里面来担任辅导工作人员，就看见这个传承已经开始在飞扬产生了。那我们回头问说，为什么你会再回来飞扬担任辅导的工作？他们回想他们以前国中或国小高年级的时候，曾经在营会当中有位哥哥姐姐爱过他们，而且听到这个信仰，所以当他们三四年之后也成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或大专生的时候，他们就很想再回来帮助弟弟妹妹。那这些人他们生命也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的陪伴还有教会的关心，所以他们可能从叛逆或从自我的放弃到后来他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工程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虽然短时间看不到那个价值，但是长时间来看，这十年来我们看见好多人他的改变跟那个生命的传承，是让我非常的高兴跟欣慰的。
那刚才有提到说十年前加入这样一个团队啊，到今天这十年的过程，我相信这十年当中有就像你说的看见很多恩典，经历很多恩典，也可以数算很多的恩典。不过我们想谈谈在十年之前的你，应该说在更早之前的你。据我知道说其实中夫在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所以从十一岁开始就过着单亲的一个家庭的生活。那其实你也走过所谓的青少年的过程，那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的洪中夫其实人际关系不好，自卑感很重，然后特别的是跟母亲的关系也很不好。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回忆一下青少年时候的洪中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小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庭，那爸爸在我十一岁就去世了。那我从小我最大的一个盼望是像爸爸一样，爸爸是我的榜样，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期待我能够成为美术老师。可是在我十一岁的某一天，爸爸去世了，对我的打击很大，最大的打击是支持我不断的在学习美术的这个动力已经没有了。 那当然心中是很难过，可是因为妈妈要担负起全家的这个教育，甚至家计的家庆的来源的这个去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就没办法照顾到我的需要。那不过那时候毕竟是青少年时期，对妈妈总是有一个莫名的期待，好希望所有更多人可以关心我了解我，可是因为妈妈也很忙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妈妈一点都不了解我。那我妈妈是民国十二年出生的哈，所以在目前看起来像七十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但是呢，她因为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所以呢，我妈妈事实上呢是看不懂中文字的。所以我很以我妈妈当时啊，我觉得以妈妈为耻，觉得怎么妈妈不识字这样子，所以会觉得说很自卑，然后也不敢跟同学讲我们妈妈的状况，甚至不敢邀请别人来我们家玩这样子。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抽烟，因为觉得很心情非常的复杂或是很低潮的时候没人关心我，就会抽烟。妈妈有时候晚上想敲门啊来关心我，看晚上冬天嘛盖被子啦，或者是关心我一下，我就把门把它反锁起来，不让妈妈进来这样子。那妈妈就这个请求我能够开门让她进来，可是我还是不让她进来。隔天早上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就帮我开门，然后帮我扫烟蒂，帮我折棉被啊，甚至我跟妈妈都不想讲话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回想起来，对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不礼貌，也非常的不成熟的过程，直到后来我才改变。
因为我知道妈妈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啊，因为不只是你一个孩子，家里一共多少个孩子？
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
所以妈妈那时候当父亲过世的时候，一个女人要撑起养这么多孩子的一个家计，可是她真的很辛苦。不过当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会说当时的你因为不懂事啊，所以跟母亲的关系那样子的距离造成是你自己不懂事不成熟的一个做法。但是其实除了那个时候跟母亲的关系不好，因为你也有自卑感，对自我形象也不是很好，其实为什么对自我的形象不能接纳自己，这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升学这个考试压力之下，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功课不好的时候就被编到一个所谓次好班，当时我们叫做后段班。那一方面是因为被贴了标签，我也不是前段班的孩子，虽然后来我还是上了大学读法律系，在我在青少年时期都被贴标签认为是一个比较没有成就的一个孩子。那二来是因为爸爸去世之后，我发现我在我的人生的学习的榜样对象上缺乏一个积极鼓励我的对象，所以不晓得我前面的方向该怎么决定，所以总是觉得说人生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那情况之下又反观我自己的学习的环境，妈妈能够给我的当时我觉得很有限，那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是那么理想，还有跟别人比较之下发现很多事情不如人，那这种很多比较不成熟的想法造成我就比较自卑。
你除了跟妈妈的关系不好之外，跟上面的几个哥哥姐姐的关系怎么样呢？
大家有时候比较少来往，因为有些哥哥他们到外面工作哈。那很有趣的是因为大家庭嘛，有时候大家难得全家聚在一起，那我印象中很深刻，有时候我哥哥姐姐从外地读书回来，前两个礼拜是我们的蜜月期啊，很久没有见面，很关心弟弟妹妹了。那可是两个礼拜过去之后，那个对我们很凶啊，那开始就会责备我们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回想起来蛮有意思，他们知道想关心我，可是事实上当要关心的时候碰到那个个性会相处的习惯上，那个都是很大的耐心的。
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认识这个信仰？多大的时候？
对，我们家是住在乡下，那我乡下没有什么教会哈。那我一直到我高中三年级，我读彰化中学。那么在彰化中学读书的时候，在高三的那一年，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带我去团契，就是一群基督徒在学校以外哈聚会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一天对我来讲很特别，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很大内心的冲击，因为那天聚会讲什么我都忘记了，我只知道有一位姐姐，她姓徐哈。然后呢他小儿麻痹，行动不是很方便，那我不晓得我跟他讲了什么，但是呢他后来说那我为我祷告，就祷告完毕之后你知道吗，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我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呢？因为这个姐姐竟然哭了，哎呀我吓死了，我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怎么会有个女生为我哭呢？哦，我真的是内心很大的冲击，那冲击是怎么有一个人，一个陌生人这么爱我，然后关心我，甚至为我哭。那我再没有去那个团契，我实在吓坏了。不过最大的感动是我回去之后，我开始问人家：“哎呀，到底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啊？” 为什么他们这么爱人，这么关心人，基督徒生命到底怎么一回事，怎么这么会这个让上帝感动他们的生命去关怀一个陌生的一个学生。所以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到台北读书，然后有一些基督徒朋友邀请我去教会，那我才认识主，接受这个信仰的。
大概是在台北读书的时候认识这个信仰。那接触这信仰多久你才决定要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想从大一到大二这一两年多，事实上陆陆续续都有人关心我，但是大概最正式决定大概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才做这个决定。那当时也是想到了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哈。虽然我上大学读法律系，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还是很自卑，我人生最根本那个内心里面最灰暗那一面，跟妈妈的关系也好，或自我的形象也好，不会因为我读一个法律系而改变。所以我开始想到我到底我要如何面对未来的生命这样子。那后来发现当我认识主之后，最大的改变是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年的母亲节，我就想说跟妈妈有比较好的互动，那我就想说呢，我应该跟我妈妈讲，妈妈我爱你，可是我讲不出口，因为我们是传统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那一次我就写一张卡片跟我妈妈说母亲节快乐，我也跟妈妈说过去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她很抱歉，希望原谅我。可是你知道写这个信要很大的勇气，为什么要勇气呢？我刚刚说我妈妈不识字嘛，所以这个信到底谁要看呢？那这个信一定是我妈妈 看不懂要找别人翻译啊，所以我秘密不是就外泄了吗？所以我考虑了很久，后来我还把这个信还是写完寄给我妈妈。那我知道妈妈后来看了那个信了也很感动，可是她没有跟我讲些什么，就这样过去了。那那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家过年嘛，大年除夕我们乡下总是会到镇上逛逛啊。那我记得那个晚上很特别，就是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们到镇上去逛逛夜市，大年除夕嘛，那要过这个马路的时候，过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在我旁边，我就伸手就拉住她的手想牵她过马路。你知道妈妈怎么样吗？突然吓一跳尖叫，你干嘛抓我的手这样子。妈妈非常不好意思，她就一个大男人怎么牵着我的手这样子。我跟妈妈说没有关系，你是我的妈妈。我又把我的右手伸开了搭她的肩膀那带她过马路这样子。那一刻我觉得好幸福，我觉得上帝让我有这么好的妈妈。那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因为上帝先改变我的生命，以至于我回到家里面去之后跟我妈妈有很好的关系的改善。那这个是我信主之后回想起来一个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上帝的祝福在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上面得到更新。
我觉得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哈，因着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有力量。如果刚才我们在听中夫诉说那一段跟妈妈关系的一个开始的重建的时候，我相信脑海中出现那个画面都会让我们心里面很感动，觉得上帝真的帮助你，带着你的手去安慰妈妈，安慰妈妈那么多年来她对你的一种感受哈，她可以知道说她的儿子是爱她的。那这是跟妈妈关系的一个改变。但是我知道其实上帝在进到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时候，不只是让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世界好像有盼望，不只是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外面的环境，也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那刚才中夫谈到说，其实从11岁父亲过世之后，家庭遭到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改变哦，然后导致于是你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也好，或者是在里面对自己的一些环境也好，都有很多的错误的一些认知啊，自卑感啦，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或者自我价值的一些错误的一个认识。那我相信这在认识上帝之后，上帝要一一来改变你，不然今天你没有办法去辅导这些在这方面有类似经验的青少年朋友。所以能不能谈一谈当你信主之后，除了上帝帮助你跟妈妈的关系和好之外，上帝又怎么样去帮助你看见你自己生命价值的转变？
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就有立志想说以后是不是当一个法官或律师，总觉得说哎呀能够功名成就吧哈。但是我觉得信主之后给我最大的改变是这些努力的背后到底为了谁而存在这样子。那在我的求学当中，我在大学时候就做很多的志愿服务的工作，当志工当一些这个救国团的服务员啊，或带一些营队活动。所以我在当时就觉得当时的青少年好需要有人陪伴跟关怀。那当我大学毕业之后，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是，我觉得上帝好像在我内心有一个这个期待，就希望我能够更专心的关心这一代的青少年。那当时我退伍回来就立志想去准备考高考跟特考，所以我就有一两年时间就好专心考试这样子。那可是，在考试的 当中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考律师考或是法官考要读很多的书哈，而且蛮竞争，在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十年前那个录取率又很低，所以在每天这样读书当中，我就开始想到底我这个读书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赚钱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吗？可是有一次呢，我在带完一个营队之后上帝他提醒我一件事，我是做一个社会工作者，我也希望改善社会的青少年问题，如果呢我到七八十岁当一个法官或律师退休之后，我大概只是一生当中做一个让人知道犯了什么罪而该当何罪的人，我却无法帮助一个人免于犯罪。因为这样想法，那我既然做一个社会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教育角度来着手，做一个帮助人免于犯罪的人呢？更何况耶稣来是要帮助人免于犯罪，甚赦免人的罪。所以我就在这个准备考试的后半段即将考试的之前，我就跟上帝呢做了决定，我愿意把我一生献给上帝，献给这代的青少年，所以即使考上了，我还是不会去做法官跟律师这样子，因为我要做一个帮助人免于犯罪的人。当然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调整，那家人也很大的冲击了哈。怎么说呢？因为家人说让你读书读这么多年，那做这个事不是很浪费过去对你的关怀吗？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过程，我要跟家人沟通哈。那后来妈妈也慢慢了解啊，兄弟姐妹也从反对到这么多年来看见在这个服事当中那么多的这个令人感人的故事，甚至上帝带领我走过这段服事的过程，包括我的婚姻跟小孩好像都没有缺乏过，那就发现到说这个决定是真的很有价值的一个决定。
用灿
是，回头看这个来时路，就相信当时神的呼召在你的心里面，那个呼召是有意义的。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它不是一个非常闪亮的一个职称啊，法官或律师，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能够帮助人免于犯罪，不只是知罪，而且能够免于犯罪，甚至于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赦罪之恩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啊。在这十年来当中，当然啊，今天的你好像从人的眼光来看，并不是做一个很有优渥收入的一个工作，但是这十年当中，你说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谈一下上帝怎么样在你的婚姻当中来祝福你好吗？
好啊。我加入飞扬的时候呢，在飞扬服侍一两年之后，那我也开始训练一些大专生的志工。那在那时候，我的太太也是那时候在大学二年级，就参与在我们的训练，所以后来她毕业之后，她有感动要来飞扬全时间侍奉上帝，所以后来她也加入飞扬，所以我的太太跟我在飞扬算是都是做青少年工作而认识的。那我们结婚的地方也是在我们常办营会的营地里面，那我们的小孩出生之后，常常的参加的活动，看到我们带的活动，所认识的哥哥姐姐都是飞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辅导哥哥，还有我们孩子得到帮助的，都是飞扬这些哥哥姐给他们一个关心跟支持这样子。所以我发现，哎，我的生活的每一个时间，还有我的婚姻，还有我的孩子，都是在青少年侍奉当中，上帝的一路带领当中，一路的祝福过来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是，我想谈到这里就可以请中夫跟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因为现在人很多人都觉得说生命要投资在有意义的事上哈。那可是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就很抽象了。有的人觉得要去赚大钱，有的人觉得要不断的追求知识。那今天当然对中夫来说你还年轻啊，要你说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所谓有意义的投资好像太早了一点啊、哦。其实但是我想从当年大学的时候，从决定要做律师法官到今天竟然成为一群孩子的孩子王啊、哦，这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看待你这段人生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我想最主要还是我们知道生命有个主宰，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一位上帝，那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我们确认我们生命有个主宰在安排我们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上帝，唯有这样献上才更合乎他原来预备我们走的最有价值的路程这样子。那除了我们要有一个生命的主宰管理我们的生命之外，第二个我想要找到我们的命训，我们的使命在什么位置。那这个使命是每个人从过去他的学习、他的才华，或上帝给他的一个环境的经历的感动当中，可以找到那个呼召。那这个使命的呼召是让对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感动，那对我来讲是青少年的这个族群这样子。所以我想透过这两方面，第三个在寻求说到底你要在哪一个领域当中、哪个团队或者哪个事业里面来工作。那先有我们生命的主，再有你的使命感，再来谈你的家庭婚姻的时候，我想人生的意义跟目标是比较容易能够找到的。
嗯，有人说顺服就是蒙福，我想中夫一直在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也很用心的去回应上帝在这样一个青少年辅导帮助的一个侍奉当中，因此真的在这当中也蒙福，在婚姻在家庭都听到蒙福的一个经历啊。不过想我们更深的来谈谈在这信仰当中的经历啊。那当然这信仰跟你的事工就非常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啊，除了是生活上面的连结，就是事工上连结。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在这十年走过的路程当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故事啊，那这些感恩的故事都是因着你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去服侍这年轻。我常常觉得说其实当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做，不管做监狱工作、做青少年工作、做戒毒工作，都是一个为人洗脚的工作。只是今天好像上帝让你们去为一群年轻的孩子去洗脚服侍他们。那能不能谈这十年当中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些经历跟故事？
我记得对我来讲有很大的一个感动，甚至让我在飞扬服侍越来越尾声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大概四年前有一次我去彰化福音院，有一群女所的学生，大概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们大概都是犯了一些妨害风化啦，或者是贩毒进去了。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团队就陪这些孩子生活了三四天的时间。 那这群女孩子呢，她们事实上都很乖巧。那当我们要离开前，就跟她们分享说，哎呀，你们很多人都愿意相信耶稣，而且知道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你们出狱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教会的哥哥姐姐啊，我们可以继续的关心你。那没有想到呢，当中有一个女孩子，她后来当然也信主了，不过她在监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出狱之后不会去找你们的。哎呀，我说奇怪了，那怎么会这样的想法呢？我内心就纳闷，是不是我们不够你信任呢？还是说我们对你关怀不够哈？为什么出狱之后不会来找我们？他说呢，因为呢我们的跑道不同。他讲的是什么？就是方向不一样。他认为说，像我们这种西装笔挺的在教会聚会的人，他不可能跟我们一样坐在教会里面一起聚会，他觉得不配，他觉得自卑，因为他出狱之后他还是当槟榔西施，他还是会去 KTV 去酒店当我们所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觉得不可能跟我们在同样的一个方向上一个场所里面出现这样。那我听了就有点难过，可之后他讲的第二句话我听了更加的，心里面好像被扎了一个针一样，更加的感动他说，如果我早一天遇见你们就好了。他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国中或更年轻的时候，在他家庭破碎那一刻，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他，能够遇见像我们这群基督徒哥哥姐，那就好了，他不会在监狱当中了。那这个呼声对我来讲一直很深刻的萦绕在我的心里面。那我想这个女孩子她信主了，那后来有很多人来关心她，可是这句话代表好多好多边缘少年或是家境有破碎的孩子的呼声，如果早一天遇见你们就好了。我想这样的例子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发生，那我们也会透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鼓励更多的大专生基督徒啊，他们都受过我们的辅导员训练，那用生命来陪伴这些孩子，来挽回一些孩子可能的错误，甚至帮助孩子他们在人生的一个比较青涩的时期能够有更多的盼望。
嗯，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一些孩子们觉得说，如果能够早点认识你们，我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了。但是我们也觉得上帝的恩典就是在即使在这样一个错误当中神还是把一些哥哥姐姐带他们身边，让他们去看见上帝仍然可以爱他们，上帝仍然看他们是有价值的。那这是在福音院里面接触到这样子一件事情，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在你往后办活动或者是在青少年工作上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出来，怎么样可以更多的接触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说得着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就得着明日的希望，就像您在文章中提出来。但是问题是现在青少年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啊，不管是来自环境啊，就是价值观的错谬的一些认知，性关系的泛滥啦，或者是就是同侪之间，甚至包括自我形象的这些内在外在身心灵上面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对飞扬这个青少年成长中心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要去面对这么多孩子在这各方面的需要。那我想知道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目前在这样一个施工上面，在这样一个青少年的需要上，你们怎么样去安排这些事情？
我们每年大概可以接触3000到4000个孩子，那都是透过假期的营队活动来关心这些孩子。那刚刚您说的很好，就是孩子的家庭问题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哈。那而且孩子们跟父母亲在一起相处时间有时候也蛮有限的，再加上有时候功课压力大，那他们一放松之后就会上网，那在网络的虚拟当中他们越来越不晓得怎么跟人际来互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营队当中是透过休闲活动，他们喜欢的包括球类活动等等的，来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营队和我们的周末的活动这样。在这个休闲当中，我们就会安排每6个学生有1到2位辅导哥哥姐姐陪伴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从团队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他的观察就会非常的详细，甚至那个观察就很生活化。那透过这个观察跟透过一些辅导，我们就会帮助他在一些价值观或是一些亲子关系或是自我形象上，我们有一些辅导的课程。那从休闲当中慢慢引进到他们对于人生好对生命的价值的一个探索。但最后我们也跟他讲说，事实上生命的改变靠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包括外在环境的改变，他的能力如何能够胜过这么大的压力呢？唯有上帝的陪伴是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能力的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也是邀请他是不是能够可以认识主，然后也透过祷告，虽然我们无法陪伴他4天5天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所相信这位上帝却可以无时无刻在他们身边。 这是我们大概我们的工作服饰的角度大概这个样子、嗯、
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营会、嗯、刚才你也提到说大概这个营会都是到四天到五天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陪伴这些孩子一起生活、嗯、那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知道说中父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自我形象或者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对同侪之间的一些关系来讲都不是非常的成熟啊。那在你这十年当中辅导这些孩子的过程帮助这些孩子的过程呢，有没有看过类似跟你有这样经验的孩子、嗯、然后他们又是怎么他们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营会当中或者透过这个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的一个长时间的陪伴跟辅导使得他们今天的生命扭转过来，有没有这样子实际的例子、嗯、几个跟我们分享。
嗯 OK，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是在我在几年前带营队的时候有一位营会的国中生，那时候在国中二年级，那他后来有写下他营会的成长的经历他事后有回忆说他当时参加我们的营队的时候，他虽然是在教会里面被称叫基督徒的一个孩子，不过呢他也抽烟他也做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一些飞行少年所做的事情这样。那他呢功课也不好，被贴标签，那他也自我放弃，他也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那一次他来营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攀越高墙，一个挑战活动，所以全体呢十五六个孩子要合作呢爬过三公尺的一个高墙的墙面这样子。那在那个团队里面有男生有女生，那我们这位同学呢就非常有意思，那他以前这个是运动细胞很好，所以他不能够做什么，他就蹲下来说来女孩子呢踩我的背上过去吧。所以那一天呢很多女孩子呢都因为他的帮助越过那个高墙。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所有人都为他掌声鼓励，他说他那一天觉得自己好有价值啊，原来他也能够在同学当中被看得起这样子。那之后这个小组的辅导哥姐持续跟他写信通信。那么上了高中之后，因为他对拳击呢非常有兴趣，他就开始立志当拳击的国手哈。那他也希望通过运动来戒烟等等的。后来他就考上了这个台中这个体育学院。那在后来呢他也参加这个代表队，那成为拳击的国手。那现在呢在一个中学里面担任体育老师。那我想他这段过程是蛮有意思的，更有趣的也更觉得我感动的是这位同学呢他大二的时候又回来飞扬受飞扬的康复人才，就辅导人才的训练。所以在他大学期间，他一方面在拳击方面成为优秀的选手之外，他也不断的回来带营队来关心跟他类似的弟弟妹妹们。那像这个例子呢在我们营队里面就常常有这样故事会发生。
就想到圣经上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飞扬营的确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带领着许多的孩子在这当中成长，然后他们再回过头来去帮助跟他们有相同经验的，就这样子好像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在那里旋转着。那我们真的也相信上帝会继续祝福这样子一个当初所托付给你的使命。我另外在这里呢，我想请中父来谈谈在信仰当中，其实我们知道相信耶稣之后不是都一帆风顺，我们别人所经历的这些晴时多云偶阵雨我们也会经历到。那我想知道，我想听众朋友也很想知道说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是不是也曾经帮你走过一些高山低谷，是不是在这当中你也曾经觉得想放弃过，或者是在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也觉得上帝好像不在身边过。就是我想一般来讲我们不希望听众朋友都觉得说信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啊，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生命，我们还是一个要去用生命去走过这个世上道路的一个高山低谷。那当你面对你的高山低谷的时候，你怎么去经历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仍然与你同在？
我现在是在这个青少年的辅导机构里头，但碰到的问题最多就是所谓人事跟经费的部分，这还是最主要的两个大的一个挑战。那飞扬的预算大概一年也快1000万左右哈，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很大的经济上的一个负担。那我们十多位同工，我们都是凭信心生活，就是我们没有固定的所谓的这个大企业的赞助，我们都是透过教会或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还有个人的奉献所得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晓得下个月生活费在哪里，但是我们就没有缺乏过。那我记得有一次面对我们的财务的 困境的时候，发现到说我们存款变得好少好少，就很有压力，然后可能下个月又有很大的支出要支付这样子。那一天我就曾经就想怎么办呢，很低潮，那上帝怎么会把我带到一个困境当中，然后我怎么去筹这些经费呢？可是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提到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它，何况是我们这些他所爱的儿女们，所以不要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天我刚好就到外面去祷告，我喜欢到大自然去安静，在某些特别的时刻。那次我刚好到台北有一个地方叫曲池，就在乌来 那附近，然后那有一个很大的湖泊，那是个河湾吧。那我在那边就安静默想，我看到一幅画面让我非常的震撼，就是我看到呢一个好大的湖面，那青山绿水是好漂亮，然后有一只白鹭鸶呢就很安静的停在呢湖中央的一根枯树枝上面，它安静的停了好久好久，它等候什么呢？等候了鱼能够浮上来去吃那个鱼。然后那天我好感动哦，我发现如果我是那白鹭鸶的话，我还是一样会在那边等候鱼上，因为我知道这个湖泊的下面有蕴藏了丰富的鱼群，可以足够我生活所需这样子。那这个白鹭鸶它有信心，那看到湖泊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鱼，因为它等候鱼浮上来。那我觉得恩典的湖泊是何等的大，我应该学像这个白鹭鸶一样安静的等候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那天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好像那湖泊一样，为什么我这么慌张呢？我应该学天上的飞鸟一样能够上帝的供应。所以后来我们也发现上帝真的也很奇妙，在我们最缺乏的时候就补足了我们的缺乏。所以这十年多来，我们看见飞扬的经费需求还有每个同工的生活，事实上都是凭信心度过而没有缺乏过。所以上帝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敬畏，也是一位信实的上帝。
耶和华已乐，神必有预备，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我想这是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即使我们碰到难处，或者是已经觉得走到绝境的时候，神的话，神总是用我们能够体会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知道他还在，他一直都在，而且他必有预备，而且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最大的缺据，虽然我们肉眼没办法去看见这位神，但是我们却生命中不断的去经历。我想今天再一次的让中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见证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在靠近尾声的时候，我想请中夫来做一个结语好了哈，就是收音机旁今天有许多的朋友在收听你的节目，听到你的故事，他们会觉得哇，中夫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朋友真的是在信仰当中对上帝很有信心。可是真正怎么样走过这段生命历程的是中夫你自己。那么在最后，能不能透过你自己在这信仰当中对上帝的经历，对上帝的认识，能够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祝福的话？
我想就好像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顺服神是我们的责任，顺服之后是上帝要为我们负责的事情。顺服神是我们的责任，顺服之后是上帝要为我们负的责任。所以我想我们唯有把我们一生生命献给上帝，上帝必有美好的预备跟带领。那另外我也看到台湾青山的问题这么的需要更多人愿意跟飞扬还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成为青少年的同行者，与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走过这段青涩的岁月。那当我越多的同行者的时候，我相信有更多美好生命的见证要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当中来发生。
所以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许多的朋友能够更多的知道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这样子一个工作。那我想在这个地方请中夫把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的联络电话或者联络方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也许听众朋友他们真的有需要，他们也可以跟你们来联络。
好，那各位可以打电话02-2930-2877 2930-2877和我们联络，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3W法莱样 FLYYOUNG.org.TW， 各位可以透过这个网站也可以把你讯息告诉我们，或是知道我们最新的活动的状况。
是，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也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联络，我们很愿意的帮助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特别我们也很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服侍这个时代的年轻朋友。 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为你播出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真诚的盼望，也是衷心的期待，《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能够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听众朋友一块来体会，不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会经历多少的遭遇啊，会经历多少的风雨，会面对什么样的高山低谷，对我们来说，在任何的困境当中都仍然可以找到积极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是上帝。只要我们愿意来到那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的面前，愿意专心的仰望倚靠上帝，我们就必定能够亲自经历那位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会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蒙恩惠得怜悯，并且能够得着上帝随时的帮助。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的主任洪中夫先生。在刚才的分享当中，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上帝，而顺服之后就是上帝为我们成全事情的责任了。所以顺服必定会带来蒙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蒙福的秘诀。所以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许多的听众朋友重新的在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之间去找到那个秘诀啊，愿意来顺服上帝。当然我们也相信收音机旁许多的朋友，你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听到基督信仰，如果你想更认识这个信仰，我们很乐意的帮助你。在今天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也得到了受访者洪中夫的同意，愿意将他的见证内容纳入到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那么我们愿意在这个事工当中提供节目的所有见证跟卡带给听众朋友来索取，只要你愿意借着这些事工来传福音，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了解怎么样来索取我们的 CD 或卡带。如果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 CD 或卡带的方式，欢迎你使用电话跟传真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2754-1144， 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要拨02。当然我们也欢迎你使用信函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无论是对节目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愿意跟美珍来分享，都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美珍收都可以。那么节目当中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希望很有系统的帮助听众朋友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会亲自陪伴你帮助你，所以欢迎你来信来询问或者是跟我们联络，那么你就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就可以了。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那美珍在这里要跟你说声谢谢。节目的最后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云彩飞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奔跑和适应，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 同在中。